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乖，你听话》。每集介绍一则故事加一幅名画，从故事的关键找出欣赏艺术的线索。只要听懂故事，就能够看懂名画。现在跟着我们一起
乖乖听话。
大家好，我是葵花子。
嗨，我是佩金。
欢迎收听乖你听话，每集介绍一则故事加一幅名画，希望你听懂故事就能够看懂名画。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还有就是前几集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发现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一分钟的广告，就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怪怪的。就是我们最近开启了这个Podcast 的平台，它的一个广告分论机制，就是让我们有一些额外的小小收入的小鼓励。
大家就当作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吧。
什么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可怕。
就是一种生活薪资啦。
哦，也是啦，对。那我们这边先赶快来回应一下这个 Apple Podcast 的听众留言，因为我觉得这个留言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很符合我们上一集正在讨论旅游这件事情哦。
哦，有人跟我们心电感应。
对，有人跟我们心电感应，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他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哦，留言者是一位竹北地方爸六说五星推荐这个节目，第一次留言就献给这个好节目，很喜欢佩锦与葵花子幽默的说故事方式，刚好呢下个月会跟老婆去希腊自由行。
哇，好棒哦。
他说我们夫妻俩很认真的从第一集就开始回听希腊神话，不论通勤的路上呢或者是闲聊的时间，都会打开来补进度，也会互相讨论故事中的众神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不少趣味。而且呢他的行程排到去雅典、克里特岛、德尔菲等神庙遗迹的景点，到现场朝圣时一定会更有共鸣。这个节目对欧洲旅游非常有帮助，而且他老婆也已经买书了，他说请我们要继续的说故事下去。这就是我上集节目说我要去的景点啊。
对呀，他们想气死你耶。因为你还没去到。但他们好认真哦，好感人哦。
我不知道六会不会在补听北欧神话，但我认真的希望竹北地方爸六，如果你有听到我们在一集的对你的呼唤，我希望你可以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一次去希腊的景点的各种旅行。而且我听说就是希腊不是最近雅典城就是你知道热浪席卷
哦，超热超热。
对，然后听说就是在中午的时分，如果气温太高的话，那个雅典的卫城会暂时的关闭，我们希望你可以不要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对啊，因为难得去了一趟希腊嘛，就是到当地却不能进去，真的是太可惜。我希望你真的是旅游一路平安顺利。
对啊，都做了那么多功课了，一定要看到啊，
真的。然后回来赶快跟我们分享。
期待你的分享哦。
好，上集节目呢我们介绍了北欧神话的主神奥丁，他的主要神职呢是智慧之神还有战争胜利之神。每当他降临战场的时候呢，身旁啊总是跟着一批女武神，他们的工作性质呢有点像是奥丁的这个贴身宫女哦，而且是专门处理奥丁在战场上的事务。
怎么听起来那么不对劲啊，
就是很特别。这个工作性质很特别。对，那这集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女武神瓦尔基利。女武神瓦尔基利哦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因为名字很难记，所以我们一样三次，瓦尔基利瓦尔基利瓦尔基利。瓦尔基利是一支隶属于战神奥丁的女神武装部队啊，依据不同的神话和诗歌，队员的数量从6到13位不等。
所以瓦尔基利是不是一个人，是一支队伍的名称哦？
对，他们每一个队员都有各自的名字，所以瓦尔基利就像是少女时代这样子的
感觉，一个女团，
对，一个女团这样子。那瓦尔基利就是他们的团名。那每当战争结束之后呢，奥丁便会带领女武神巡视战场。这一群女武神啊，骑着白色的骏马，从大量战死沙场的战士中挑选出一半的灵魂，引导这些灵魂前往阿斯加神国的奥丁神殿瓦尔哈拉，接受奥丁的册封，来成为英灵战士。因此呢，女武神瓦尔基利的意思啊，其实就是 被杀者的选择者，意思就是说由他们去选择哪些阵亡者可以进入奥丁神殿。
哦，就一种分类帽的概念啊。
哦，对，他们是选择者，你可以去、嗯、你不行去，你可以去你不行去、哦、这样子。哦，了解。那英灵战士呢就被视为奥丁的养子啊，等于是无上的光荣。那奥丁册封英灵战士的目的是在于要为这个诸神的黄昏做准备，他们呢会成为奥丁的强大军队，帮助奥丁在世界末日大战的时候与敌人来对抗。那聚集英灵战士的这个神殿啊，瓦尔哈拉又称为英灵殿。英灵殿呢其实就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大厅，它的长凳散落着铠甲，梁柱上挂着长矛，屋顶呢覆盖着盾牌，整处宫殿啊散发闪闪的金光。英灵战士呢从世界的开端就开始这样慢慢的累积，那这样累积累积啊，人数就是日渐庞大。但是呢负责张罗战士们日常饮食的工作啊，全部都是由女武神来负责。每当晚宴的时分呢，女武神就会脱去他们英勇的战袍还有盔甲，改换美丽的青罗薄纱，为英灵战士来斟酒。他们会为战士呢倒一杯蜂蜜酒，这个蜂蜜酒啊非常的特别，是由山羊海德伦的乳房所产出。你会觉得很怪，就是山羊的奶奶居然不是产羊 羊奶，然后是产蜂蜜酒。然后这个蜂蜜酒呢每天可以装满一大桶，足够所有战士来饮用。那他们呢还会准备美味的烤野猪肉，这个野猪肉呢是来自一头会死而复生的野猪，据说啊它每日就是被煮熟之后呢啊到了晚上又会神奇的再次变回原样。
他会记得自己被杀吗？
我觉得
被烤吗？
如果记得也太惨了，他等于是每天被杀被屠宰。
对啊，每次都要面临一次死亡的恐惧，
然后又想说哦又是白天了，然后就发抖。那对于北欧战士来说啊，这个英勇战死沙场的来世想象是这样子的美好。你看看嘛，他们在战场上英勇的牺牲，那逝去的灵魂呢，当他们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见到面前的美丽女武神，温柔的引领他们到天界的这个雄伟豪宅啊，还供给他们蜂蜜酒与野猪肉，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会和女武神谈恋爱哦。所以说女武神瓦尔基利根本就是英雄战士的军中情人吧。女武神除了是奥丁的贴身女武官，英灵战士的贴身保姆啊，在后来文学还有艺术的想象中，他们有时候会被描述为是奥丁或者是某位北欧国王的女儿，也呢也会成为英雄的恋人和妻子。以女武神为主角的创作中最有名的作品啊，当属德国作曲和剧作大师理查·华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尼伯龙根的指环呢，它整合了华格纳对于诗歌、视觉艺术、歌剧还有剧场的理论，所以他花了26年才完成。
哇，
超级久的
剧作耶，
真的是剧作。全剧呢是由4部的歌剧所组成，它的长度非常的长，就是大概要15到16个小时才演得完。
是要逼死那些演奏家跟观众吗？
可是呢台湾呢也曾经2度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 哦
真的哦？
对，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刚开幕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全本4年计划、哦、这意思就是说我要花4年，然后1年推出1部，然后花4年把它演完。
但我一次也看不完15到16小时啊。
是没错，可是4年你不觉得我看完我就忘记上一部 在演什么了吗？
好像是哦。
那尼伯龙根的指环呢，我刚刚说嘛，它的全剧总长大约15到16个小时，那故事细节非常的复杂。那葵花子呢只能和大家说个大纲，其实这部歌剧呢是一出围绕着一个具有神秘魔力的指环，指环就是戒指啦齁，围绕着这个戒指所展开一段女武神的爱情悲剧。所谓尼伯龙根的指环啊，它的来源是莱茵河的水仙女所守护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黄金，就是这个指环是由这个黄金来打造的。那传说中呢，只有舍弃爱情的人才能够把这个黄金铸造成具有统治世界的魔法指环。
为什么是爱情不是什么亲情呢、啊？
他可能在他们的生命中就觉得爱情这么浪漫的东西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吧。哦，
毕竟他是要以这个爱情悲剧嘛，还要写个爱情悲剧，所以应该是爱情。
对，是爱情。那这个魔法指环，他有觉得似曾相似，他其实就是那个小说《魔戒》这个概念的来源。
你刚刚讲指环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出现，我就一直出现那个《魔戒》的海报画面。
对，那。有个尼伯龙人的侏儒，所以他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嘛。那个尼伯龙其实就是指他的种族啦，他这个侏儒就是来自于尼伯龙。他自愿抛弃爱情，然后偷走了这个黄金，然后呢就铸造出这枚命运的指环。后来呢，主神奥丁就用诡计呢取得了这个指环。那侏儒就很生气，他就对这个指环施加诅咒，说从此只要有人拥有这个指环的人就会招致毁灭的下场。接着我们的女主角登场了，女主角呢就是一位名叫布伦希尔德的女武神。那个布是布料的布，布伦希尔德，但是听起来好像有点搞布伦，我们不要这样讲好了。我们叫她布布好了，布布。对，布布呢，他因为违抗了奥丁的命令，帮助了人类，所以呢被囚禁在烈日火山，终日的沉睡。但是呢，奥丁有设一个条件，说啊，只有最圣洁的英雄就能够穿越火焰来唤醒他。多年之后，一位名叫齐格菲的年轻英雄得到了这个魔力指环，然后他穿越了烈火，唤醒了布布这位女武神。那这对英雄与女武神的组合啊，就一见钟情啊，就决定互许终身。
诶，这个不就是睡美人的故事吗？
诶，你说对了，其实这个尼伯龙根的故事啊，正是睡美人的故事原型哦。那齐格菲呢，就将这个指环啊交给布布作为爱的定情物。可是呢，齐格菲他后来却被人家设计，然后喝下了这个忘情水，遗忘酒啦。
哦，就喝了什么都忘了。
对，他甚至忘了他的爱人布布。
那他知道自己是谁吗？
他还记得，他没有这么失智。然后呢，他不仅忘了爱人，然后他还抢走了布布的定情物，就是那个指环。那布布不知情啊，他很伤心。
不好意思哦，他不知道布布是谁，但他还抢走了那个指环，所以他还记得指环耶。
可能有人告诉他吧，就他中间有很多细节。哦，对对对，所以应该是有人告诉他说要去把他身上的指环给抢走。那伤心的布布他不知情嘛，他为了报复啊，然后就将阿娜达齐格菲的弱点告诉敌人。他觉得说阿娜达背叛了我，那我对他也不必客气吧。结果呢，齐格菲就被杀身亡。那布布知道之后就说啊，原来他是喝下了遗忘酒才忘记我，他不是故意的。于是呢，他就决定说好，那我要把我的爱人火葬，但是呢我要带上这个大家在争夺的这个戒指，我们就一起自焚殉情吧。
诶，这个布布是不是恐怖情人啊，就爱不到就毁了他这种。
我觉得女武神的个性可能都有一点你知道
激烈极端。
对对，女汉子这样子。
哦，然后这个故事情节也很八点档。诶，
对啊。可惜哦，直到这一刻，这个魔力的指环依旧是众人争夺的宝物。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布布去自殉情之前啊，那个戒指就又被另外一派势力给抢走了。
哦，所以他没有戴上这个戒指就是自焚成功吗？
没有，他又被抢走了。那这个时候呢，诸神的黄昏悄悄降临了，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指环最后就被水仙女，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守护黄金的那个水仙女，重新物归原主，带回到了莱茵河。
哦，就哪里来又哪里去。
对，可是呢，末日的大火就吞噬了整个世界，也吞噬了奥丁的英灵殿，然后就是全剧终就在这个大火燃烧之中结束了。
嗯，好澎湃哦。
很澎湃，演15到16个小时哦，我们现在缩短成大概10分钟。中间是真的省略蛮多的细节啦。齁，那尼伯龙根的指环呢，这个全剧啊，就是四部歌剧，是在1876年于德国南部的小城拜绿特节日剧院来首演。这个剧首演的时候是分成四天来上演哦。然后呢，每天就是从下午4点开始，这样一路演到半夜。然后当时的演出盛况空前，几乎整个欧洲的音乐人士啊，全部都聚集在此，甚至造成当地发生食物短缺的状况。它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前阵子新闻有说碧昂斯到瑞典开唱，然后造成当地物价通膨。
哦，那边非常热闹，大家都一直趋之若鹜、
啊、对，所以物价就高涨、嗯、就等于整个欧洲人都聚集在那个地方这样子。那一百年后的1979年，美国大导演科波拉，科波拉他很有名的代表作就是他拍了教父的那个三部曲哦、嗯、他有执导一部电影叫做现代启示录，是一个反战电影。那电影中有一幕经典的画面，就是说一架直升机这样飞行的距离，然后可是他配上的这个歌曲却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其中的一首曲子，叫做女武神的骑行，也有人叫她女武神的飞行啦，都可以，这个翻译的问题齁。它展现的是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可是呢却同时衬托出战争那种很残酷血腥的氛围，这个画面也成为影史上的经典片段
哦。欸，我没有听过欸，
你想听吗？
嗯，你现在有哦，
我们这边可以来临时加开个音乐教室。
哎呦，你
是 DJ 哦？对，DJ 播歌、
哦、好啊好啊，
我们这边稍微听一下，就是《现代启示录》它的预告在使用女武神的骑行飞行这个配乐的片段。那大家可以听个前奏，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什么？原来这一首歌就是女武神的骑行哦。来哦，三、二、一，开始。这个音乐一放下去是不是很耳熟呢？没错，这个旋律啊，这个配乐，电影配乐的旋律就是女武神的骑行。
欸，但是说实在，我刚刚真脑中没有画面耶，是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吗？我没有想到就是欸，真的有这个是女武神这个飞行的这个音乐。
其实我也不是这个现代启示录这个年代的，因为他1979年我也还没出生，赶快澄清一下。
没有想说你博学多闻，可能你看过这一个电影啊。
他之所以很有名，就是我之所以有听过，是因为他就是被很多的卡通动画、
哦、
还有
迷因之类的
迷因被翻转过、嗯、然后恶搞过或是致敬过非常多次。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那个乌龙派出所，
哎，卡通吗？
对，就是那个日本卡通乌龙派出所、嗯、就是暴龙上校每次一出来的时候，他搭直升机，就美国的上校一出场就会配这个音乐。
哦，您说里面有一个人物，然后出场都配这个音乐？
对，他是一个美国的上校、哦、空军上校，然后都会开飞机，就是那个战斗机过来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有各式各样被改编被翻用什么之类的、嗯、就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实在是太经典了。其实我你刚说的也没错，其实他那个音乐一放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是画面，因为我觉得我有点跟星际大战的音乐有点混淆。
哦，对对对，有一点像，对，它都是重音的那种，它很磅礴。
就是我就想说，哎，格律的来源，这个音调旋律其实就是来自于华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里面这一首很有名的女武神的骑行。那女武神瓦尔基利的形象呢是女战士嘛，那一不小心呢也许就会和希腊神话的女战神雅典娜给搞混哦。但其实两位女神中间还是有能够做出分辨的关键差异哦。像女武神嘛，她头上戴着那个头盔，大部分都会装饰着羽毛或者是鸟翼这样子金色或银色的头盔。但是呢，雅典娜她那个头上的头盔是属于罗马式的，罗马式就是你知道上面有扫把头那一种吼。那女武神手拿发光的长矛还有盾牌，那雅典娜最佳的辨识方式就是她的盾牌上总是会有个蛇发女妖梅杜莎的头颅。那至于她为什么上面有梅杜莎的头颅，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再听一下希腊神话那一集的故事，我们有解说。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女武神她会骑着白色的飞马驰骋空中，那雅典娜是基本上是很少骑马，因为她本身就会飞。那第四点是伴随女武神的身边常是飞翔的鸟类是奥丁的圣鸟乌鸦，但是呢雅典娜的圣鸟是猫头鹰，所以还是有几个蛮关键的差异帮助大家去做分别的这样子、嗯嗯、
但我这边有个问题吼，就是刚刚听起来那个女武神她的工作啊跟女战神真的差很多耶、欸、
对，因为感觉好像是虽然叫女武神，但是好像不从事战斗，对不
对？
对
啊，他们没有在战斗，他们好像就是在倒酒，
然后招魂，
招魂倒酒，服务大家，
服务战士们，
哦、服务战士，对
对
对，
所以比较像是女秘书或者是保姆，嗯，贴身保姆这样子的工作。可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哪一个齁，女武神和女战神这样子的工作真的是有够辛苦，尤其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就不论是希腊，我相信北欧也一定超热，他们还要这样子戴着头盔在战场上东奔西跑，一想到就觉得又热又累。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女生重要的头发就这样一直被这样头盔压着，然后又加上流汗、嗯，就头皮很容易很闷，会中暑、欸。
对、啊，而且会臭臭的、欸。
对，这件事情很令人困扰、欸。
哎、欸、哎，对我哎、欸，突然我想要爆料一下我同事，
好突然哦。
没有，也不算爆料了，跟你分享一下，就是真的就是前几天，因为现在台北真的很热嘛，对不对？那我那位同事呢，就是有一天他就穿了整身的夏装加上凉鞋，但是他头上就突然戴了一顶毛帽。
毛帽？为什么要戴毛帽？
对，你会有疑问吧？
对。
然后我就真的憋了一下，憋了一下，想说到底要不要问呢？我终于还是问出口了，我就问说：“哎，你是不是没有洗头啊？”
你很失礼耶、欸、你怎么会问同事这种问题？对，应该要先关心他的身体，说是不是头痛或者是不能吹凉风之类的。
不是，你知道吗？如果头痛会冷的话，你会加外套啊，他也不是，看起来就很热，你知道吗？汗都一直从毛毛那边流下来你真的对啊，所以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洗头啊？他就说腼腆一下，对啦对，然后压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哦，我真的很心疼耶、欸，我跟你讲，像他这种齁，因为他是懒得洗头的，我们就应该给他推荐一种，就是哎、欸，你推荐给我的那一瓶洗发精，他就可以两天洗一次头就好了、
对对
对啊，就不会油油的啊。他就是因为他就想说啊，懒得洗，就没想隔天油腻腻，然后就只好戴个毛毛，家里也没鸭舌帽，对，想说哎、欸，他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因为我也是每天需要洗头的人，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是我太了解自己，所以我没办法偷懒。但是如果有一瓶真的不错洗发精，刚好它可以两天洗一次，刚好适合它。
对对对，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我跟佩景最近在用的洗发精，就是真的是很好用。
哦、对，又要开团了。
对，又要开团了。然后呢，有好康的优惠，哎，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那我们就还是先来继续和大家介绍这一集的名画吧。
真的，大家听到最后，真的非常的优惠哦。好，那这集要介绍的这幅名画呢，是由19世纪末重要的奥地利艺术家汉斯·马卡特的作品。诶，你只是听这样子讲这个人物，你是不是觉得很陌生，距离感很远呢？但其实他的知名画作你可能有看过哦，因为他的知名画作《音乐的寓意》就在台湾的奇美博物馆，是奇美博物馆收藏画作中最大的一幅，就是有四个小天使环抱围绕的那一幅啦，还堪称是镇馆之宝呢。诶，葵鸭子有看过吗？
诶，没有，但我觉得奇美博物馆差不多要来请我们做业配了
凭什么？奇美博物馆说凭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呢，突然就觉得诶，在台湾竟然有这号人物的作品，真的觉得好亲近哦，好想多多了解他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听听这位汉斯·马卡特的故事吧。马卡特呢，从小就有绘画的天分，他呢后来凭借出色的能力进入了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就是我们之前第二集提到希特勒进不去的那间学校、
哦、就是他两度落榜那一间。
没错，但是呢，你以为他一帆风顺吗？没有，马卡特尽管成功的入学，他的导师后来就是以缺乏天分四个字这个理由让他退学了。Why? 为什么呢？因为马卡特对于色彩特别有想法。诶，这听起来是一个优点耶。他喜欢华丽装饰的风格，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特色。但为什么老师说他缺乏天分？其实就是因为跟当时盛行的主流学院派和古典主义风非常的不同调，所以老师就觉得啊，你缺乏天分，你跟我们不同调，所以呢就把他退学了。
我也觉得维也纳艺术学院老师好像蛮难搞的，
对，他们自己好像真蛮严格的，很有自己的原则，
就不符合当时审美观的东西一律不接受。
out,
对,
对，然后哎，所以希特勒就是这样被 out 的吗？
没有，希特勒其实是因为他真的没有画很好
对啊，他好像没有，他是太专注于画那种建筑风景、哦、
对对对，还有风景画。
那马卡特被退学之后呢，前往了慕尼黑啊、伦敦、巴黎，就是很多地方接触不同的画派去学习，逐步就是 雕塑成自己的色彩的风格，最后他还是回到了维也纳，并在一座废弃的一个除皂厂里面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小基地。那马卡特这时的作品呢，就已经非常的用色灿烂，形式非常的流畅了，创作领域也非常的广泛。他除了喜欢这种历史画之外，还跨足了舞台设计、皇室的装潢设计，还有贵族妇女的 fashion 服装设计，甚至还当了活动的策划，就是他真的是全方位的人耶。他办过奥匈帝国皇帝25年迎婚的庆典游行，超强的，这个就史称为马卡特游行。哎，25年迎婚其实也很了不起，
而且居然叫做马卡，他就是整个抢尽风头耶。
对呀、啊，
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吗？
因为他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人才啊。同年他同年还成为了维也纳艺术学院的教授，就他就回去退他学校的那一间，狠狠直接打脸了他退学的老师，就是靠实力逆袭光宗耀祖。总之他当时的艺术的影响程度，就整个维也纳就是被他你知道 hold 在手心上、
oh.
对。但是在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就是他因病英年早逝了。所以我们现在啦，就是在这个华丽的时期，就19世纪后期啦，维也纳整个这样华丽的这种丰富的艺术文化，我们都会称为马卡特时期。
其实那个佩锦刚介绍马卡特和葵花子刚介绍那位作曲家华格纳，他们其实是好妈吉哦。
哦、oh,
对，因为他们两位的艺术理念都属于19世纪最火红的艺术理论，就是整合型的整体艺术作品。就是说艺术不该是单个看，比如说你专精绘画就只专精绘画，应该要是你专精绘画、艺术、歌剧、理论，什么东西都要完成在一起。所以像马卡特，你刚刚介绍那个马卡特游行，它其实就结合了所谓的舞台啊、服装啊、然后各式各样的活动啊，才整合出这样子这么厉害的活动企划。所以相同的，华格纳的歌剧也是整合了诗歌、视觉艺术还有剧场，就是所以说两个人可以说是找惺惺相惜，这种互相欣赏的好朋友。而且华格纳过世后一年，马卡特也过世了。你看、啊、好朋友
啊，好朋友之间可以不需要这样吧？你说高寿的夫妻好像还可以，90几岁这样子离开好像还可以，叫相继离开。可是好朋友之间相继离开听起来不妙耶、欸、好，那现在呢，我们一样打开 IG 一起欣赏这位色彩魔术师马卡特笔下的女武神吧。
好，我打开咯。
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呈现了一场战争的场景，一名垂死的英雄，而女武神则出现在他的身旁。女武神呢，描绘就是如此的美丽，有点强大的女性形象。她头上呢戴着一个头盔，有一个羽毛的发饰，她穿着华丽的服装，浓烈的红色和金色来突出女神的优雅和神性，同时身姿唯美，轻柔地抱着垂死的英雄，亲吻着他的额头。以构图来说呢，马卡特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他将英雄和女武神一种战场上的那种毁灭跟女神那种优雅姿态形成了一个对比，而且还对比出生与死、力量与脆弱之间的一种对立，同时也呈现了就是战争带来的这种悲剧跟浩劫的感觉。你有看到右后方有个废墟的背景吗？就是更深化凸显这个战争跟毁灭啊。另外呢，那一匹白马也是引人注目的元素哦。白马就是刚刚说的女武神的一个坐骑，白马它那飞扬蓬松的白色鬃毛，在暗淡的背景下还有英雄身上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效果。因为这只白马呢，有种神性跟力量，有点带一种希望跟转身转世的一种象征。但说实在的，这只白马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厚实的马腿，我看着看着竟然看到了一只贵宾狗。
贵宾狗
你有看到吗？就是一只充满鄙视严肃派的贵宾狗狗的脸，大家把它放大看，就是那个腿上有没有最靠近，就是右边最靠近人物右边，然后最肥美的上部有一只充满鄙视眼神的贵宾狗。
我看到了为什么有狗的脸？
对哦，真的哦，我很害怕只有我自己看到
欸，没有，是真的，而且还蛮明显的。为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巧合吧。
对啊，应该没有特别要把一个，因为狗在这里有什么元素吗？
没有啊。
那应该是一个巧合，用色彩的一个巧合，
然后拼出一只贵宾狗
是不是也 有点回不去了，一直看到那只贵宾狗。对，那其实在艺术史上，这幅画除了展示了马卡特就是色彩运用上的独特风格，其实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战争和英雄主义的深刻的思考。目前这幅画就被收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艺术博物馆中。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名画会放在乖你听话的 IG 上。
哎，等一下哦，我们在讲这个画的收尾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资讯想要介绍给大家。
啊、对，我忘记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一集来做一个团购的活动，这是也是我们少数在开团的一个产品，就是 WK 的洗发精，
真的是好产品，很想推荐给大家。
就是一年前，就葵花子在讲这个旧约圣经大力士参孙头发是他的力量泉源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介绍过他们家有一款叫做许愿精灵控油洗发精和护发素。然后佩琴，我跟你说，就是这整整一年，我和各位保证，我就是依然到现在就是使用他们家的洗发精，而且我没有再换过品牌了。
哇，欸，你不是跟我一样都喜欢换来换去的吗？
对，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我很喜欢换，因为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所以从开价到专柜到那种美发院推荐的，还有什么网购会推荐什么有机什么，
对啊，还有很贵的沙龙，
对对对，我都有试过，可是这一款就是我用了之后，我是这一年我没有在找洗发精嘞。
欸，我真的也跟你一样，但我没有用到一年啦，我是被你推荐之后这两三个月，我真的就是固定就使用他们的，很难换掉。欸，
我先说一下我的发质好了。Oh, 我的发质是比较偏，就是中性偏油，然后细软发，然后头发有点多。那佩景是什么发质？
我是比较是头皮容易出油，然后发尾是干干的，嗯，但是比较偏微自然卷的干硬发。
就是对我为什么不换洗发精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就是解决了我头皮出油，然后还有那个细软塌发问题。而且你知道我是一个懒女人，我大概就是两天洗一次头，然后通常以前哦，是大概中午过后就会觉得很明显会有油头，然后刘海会一条条。可是我现在就是到他们家用了他们家洗发精，大概可以撑到第二天。
对，有人听到这边会想说，你为什么要撑呢？
我觉得两天洗一次头很正常吧。
但可能你的是可以的，但我是真的不，夏天容易出油，我就是每天还是洗。但这一瓶真的解决了我会痒的问题。
解决痒这件事情蛮神奇的，因为他们的确成分就是有一个叫做天然三皮素还有洛梨油，那他们是主打是说可以控油跟杀菌抑菌功效，然后连带它就是有蓬松跟减缓掉发这样子的功效，而且长期使用可以减少头皮屑，不含药性和细鳞。
而且我不小心吼，我发现我先生也跟我用同样的洗发剂，他就会偷用我的就对了啦。他原本使用的是落差那一排，嗯，然后呢他还是会有一些痒痒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看到我就是最近在用的，他就开始也是偷偷用，应该跟他收钱的哦。
他为什么要偷偷用你的洗发精？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有自己习惯用的这样子，什么都有自己习惯用的，这样分开也蛮好的。然后我就发现奇怪，我说我也没用那么快啊，怎么我的洗发精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就发现哦，原来他也在用，然后他觉得很好用，他就问说可以在哪里买。嗯，我觉得他问的时机点太巧了吧，他是不是有在偷听我们的节目的？诶，没有，我们还没讲，现在才讲他怎么知道呢？他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买，他也想要团这样子。
就是 WK 现在是在进行这个周年庆的期间，然后葵花籽有和厂商争取到非常赞的优惠，就是现在买是两件75折，三件65折，然后在活动期间这个活动套组是免运费的。欸，其实它这一次的优惠是比我们去年的活动更优。
蛤，那你去年是坑了大家吗？
我没有坑大家我没有坑大家，因为我试用过后我真的觉得太赞了，我自己就很想要囤货。欸，你知道我光我洗发精我自己就买了6瓶。欸，
你有几颗头啊？
我要用到2年后
哦。两，
因为这个优惠真的很划算。
对，你说2件75折哦？
对，3件65折。你看我能不囤吗？这个比上次的优惠还要再更划算。
对啊，对啊，所以上次用过的朋友，这次一定不要错过。
对
对
对。而且就是最近天气超级无敌闷热，然后他们家呢就今年有推出一个新款的洗发精，就是一样是许愿精灵，不过是夏季酷凉版，就是适合夏天，就洗完之后就会很凉爽
哦。欸，我蛮喜欢酷凉版的。欸，就是用了之后它整个就是在你的头上就在吃冰淇淋一样，
欸，你这形容蛮好的，
是吗？很梦幻吗？
不是，就是真的感觉很凉爽，但是
就是会有没有，不是让你吃刨冰那种头痛的感觉哦，它是有点冰淇淋，就是有点绵密的那种凉爽感，很舒服。但是呢，因为我刚好说我的发质是比较干硬，然后就是发尾会有点干涩啊、打结这样子毛躁的哦。我洗完这个洗发精之后呢，我除了会搭配他们的润发之外，我还会使用他们那个新产品屋顶花园瞬间修护发妆水，就把它喷在我这个毛躁的头发上面啊，我的发尾哇，瞬间变得非常柔顺，没有毛躁，而且只要上班前哎喷一下就好嘞，也不用太复杂，
就蛮方便的啦，
很方便。然后就整个味道也是很好闻，就花香味非常的让你觉得有点梦幻的感觉。重点真的真实的称赞我先生，就是那一天就看到我这样子，就是喷完之后他就说，哎，你是不是怎么今天好像 比较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啊，因为我都用这个，
等一下
WK 啊，
这个业配感太强了吧。
哎，但是我说实在的，这是我们真实的夫妻对话。他就瞬间给我一个白眼，他说有需要在家里也这样吗？但是我就想说，哎，这是真的啊。然后因为我的头发比平常更滑顺一点嘛，就是颜值可能有提高一点吧。
我觉得头发毛躁其实蛮伤颜值的，因为你把脸上的妆都化好了，可是你头发却毛毛的，就是那个美貌度会打折扣。
对啊，
精致度应该说是精致度啦，
哦，精致度对，就是让你的头发更柔顺，让你年轻一点，对不对？整体感更好。
所以现在 WK 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周年庆的期间活动，那葵花籽呢就是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很赞的优惠。哎，我希望厂商不要讨厌我，因为我们真的来回讨论这个优惠蛮多次的，希望他真的
他可能知道你真的很喜欢他们的产品才给你这个优惠的。
也是因为我真的蛮，
不然你就变他们黑名单啊。
对，因为我真的推荐给蛮多人使用的啦。那产品资料呢就会放在这一集 podcast 的资讯栏里，就是很推荐大家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也是细软塌发再加上偏油，或是想要试试看就是很凉感的这种洗发精，就是还蛮推荐给大家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服务是说我们在这个组合的产品中，其实你可以替换为同品项或同价位的产品，只要在这个结账页面的时候备注完写就可以，就写比如说啊，我就是没有想要凉感，我想要一般什么，你就是在那个备注完写，然后客服人员就会跟你联系，就是服务蛮周到的。推荐给大家咯。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名画呢会放在乖你听话的 IG 上，有订阅葵花籽部落格会员的小乖乖们，我在这一集的部落格会带大家延伸欣赏更多不同形象的女武神瓦尔基利，有些呢温柔婉约柔情似水，有些呢则是英勇威武一副要撂倒你的凶狠样。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女武神的骑行，大家一定不知道有个非常非常冷的知识，就是癌上的波妞，就是这个宫崎骏的动画里面的波妞，其实呢也是女武神哦，大家一定没有想过吧。好啦，就欢迎大家每月一杯咖啡的费用来订阅葵花籽的部落格会员。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愿意给予我和佩锦实质上的鼓励，我们也当然欢迎浅浅的赞助节目，帮助节目来更稳定的经营和运作。那我们刚刚呢在故事中有提到，就是在北欧神话中，每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女武神就会挑选出一半的战士灵魂来给她打包带走。那至于另外一半战士的灵魂他们去了哪里了呢？他们啊会被另外一位爱与美丽的女神弗雷亚给带走。弗雷亚是谁呢？那就请大家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节目哦。
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帮我们按赞五颗星还有留言哦，或是在本集 IG 的图片底下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哦。部落格会员的订阅方式啊，还有 IG 赞助连结，以及这次超优惠的 WK 的网址，我们都会放在本集的资讯栏中，分享给你身边一样喜欢听故事和艺术有兴趣的朋友们。这个频道是
乖你听话，
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